礼拜天的晚上，哎，我们需不需要这么认真啊？其实台股已经封关了，开始要准备放年假了，大概下礼拜三吧，大家今年还多了一天的假期，对不对？好，那可是国外市场没有休息哦，所以好吧，即便是周末的晚上，礼拜天的晚上哦，既然看到了一些新闻，我在想说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礼拜呢，好，在现货的部分呢，其实礼拜一的时候白银就跳高开高了大概将近 10% 左右哦，一度站上了30块美元的关口哦。当然跟那个 GameStop 就是投机股的炒作其实是有关系的哦。那但是只有持续一天而已，礼拜一的尾盘就出现了回落，收在29块钱美金的下方哦。然后一直到了周末，几乎都这一个礼拜的涨幅全部都吐回了，甚至在26块的附近震荡哦。同样的，黄金也是跌破了1800块美元的大关哦。礼拜五最低有到达了1784，然后非农公布以后，短线又稍微回升，大概到1800左右哦。在油能源的方面哦，这个礼拜的话，其实油是往上走哦，就是油价是走高的哦，所以应该有公布会调升油价。好，礼拜一开始哦，不管是西德州的轻原油还是布兰特原油，都从52块一直涨到最高将近57块哦。API 的库存和 EIA 的库存都显示，库存是减少的哦，所以说，布兰特原油从55一直涨到快逼近了60块的关口哦。OPEC 对未来的油市前景感到乐观，那这个在此同时，我们想到的是对经济前景的乐观，因为事实上美国也公布了他们认为今年的复苏会比预期来的快哦。好，再加上沙烏地阿拉伯自二月份开始自愿减产，每天是100万桶哦，好像连续到三月吧。好，那这些因素都给了油价上涨的支撑哦。好，那在汇市的方面呢，美元指数也是表现很强势哦，然后这个礼拜也是上涨的，连续四天都是收涨的，从 90.5 一直涨到 91.61 哦，创去年12月以来的新高。不过礼拜五的时候有小幅的回档哦。好，那如果回档的话，欧元就会上涨。好，那欧元原本在礼拜一的时候其实是下跌的哦，最低跌到了 1.1952， 然后也是这两个月来的低点。不过因为礼拜五美元的下跌哦，所以说又收复了跌幅哦。好，在比较重要的新闻方面哦，那个跟 stop 这件事情哦，散户在轧空股票，其实后来我们都发现哦，其实那真的不是散户在轧空哦，只是投行投资机构他们在对坐哦。那看来是某些香园啊，还是某些的那个做空的机构，其实是真的被轧到了。不过这些钱并不是在散户的手上，好不好？还是被另外的投行去赚到了。所以呢，除了礼拜一，因为上礼拜五开始的嘛，礼拜以后就开始降温了。那连 GameStop 的那个股票，其实股价也是下跌的。一直到礼拜五的时候，因为那个 Robinhood 他又让那个一般的散户去买了，所以说又稍微的涨回来了哦。对，那个 GME 的股票 GameStop 的股票从300多跌到50块，然后所以之前听说的赚钱的散户也回吐了大部分的获利哦。散户的带头大哥本周连续两天大幅亏损，周一亏了500多万美元，周二又亏了1300多万美元，此前的收益回吐到仅剩 1000耶，1000%还是10倍嘛，对不对？好像也是蛮多的。不过事实上没有这么容易哦。那事情还没有结束，因为美国的监管部门对此次的事件也在进入深度的调查。刚刚奶奶还有在讲这件事情哦。我们需要在采取行动之前深入了解发生了什么。但是毫无疑问的，我们正在仔细研究这些事件，要确保金融市场正常高效的运转，并且投资者受到保护。好，这个是耶伦认为的当务之急哦，确保投资者受到保护。所以呢，众议院的金融服务委员会将于2月18日举行听证会，调查 Robinhood 上周限制客户在GameStop、GME 等股票的决策。好，这个是投机股的部分了。再来就是大家都知道，参议院通过了预算措施，拜登的刺激计划进入了获批快速的通道哦，就是不用经过共和党同意哦。据 CNBC 的消息哦，美国参议院经过15小时的鏖战，以51-50的表决结果通过一项预算法案，将美国总统拜登1.9兆的新冠疫情纾困计划提交众议院，以获得最终的批准哦。参议院再丢回众议院，众议院其实已经通过，然后给参议院，参议院再丢回那个众议院，因为就不用通过共和党的同意哦。好，这是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第一次投入关键的一票，51-50，在参议院预算进行的程序中打破平局哦。从之前的谈判看来，双方在支票发放的问题上始终存在分歧。上周末时，为美国共和党的参议员致信给总统拜登，称他们提出了关于新冠肺炎刺激计划的替代方案，规模大概在6000亿左右。不过呢，拜登参加民主党的会议电话会议的时候表示啊，他考虑对刺激方案支票发放更的资格更要求更严格啊，但是不愿意降低那个$1400这个标准哦。所以甚至刚刚奶奶还说，如果对于年薪60000美元的，是不是要提供资金援助？哇，真是美国再次伟大。周五众议院再次投票，以决定是否同意参议院提交的这一项决议。一旦众议院同意了，民主党能够在未来的几周制定一项救济法案哦，并根据特别预算规则，在没有需要共和党的支持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哦。这个就是觉得在众议院参议院都是自己人的好处。好，再来，礼拜五公布了非农哦，非农的数据意外的略低于预期，可是远好于12月的，对，所以礼拜五晚上公布的非农报告，一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4.9万哦，虽然低于预期的5万呐，可是因为上个月是减少的情况下哦，那同一时间公布的一月的失业率是6.3%，是去年3月以来的新低哦，前值和预期都是6.7%哦。那正如预期那样，失业集中在休闲、酒店和零售行业哦。那更多的人，美国人接种疫苗，新冠肺炎确诊的病例增加的速度是慢慢的下降的哦。那服务业的岗位，目前看起来都没有太显著的增长哦。好，那英国央行的负利率悬而未决，礼拜四晚上英国央行公布了利率决议，维持利率水平和资产购买的规模不变，这个基本上是符合市场预期的。那央行表示通膨正在上升，预计通膨将在今年的春季回到 2% 的目标水平哦。那该央行还下调了2021年的经济增长预期，英国央行是下调了2021哦，美国是上调的哦，从此前的7.25%下调到5%哦。好，那这次利率决议可能市场的焦点在于关于负利率的说辞哦，到底要不要 英国到底要不要实行负利率这件事情，央行表示如果有必要为负利率做好准备是合适的，但如果在六个月内实行负利率则存在操作的风险哦，所以这个又期待又怕受伤害。好，所以目前只是讨论啦，还没有确定的方案出来。在油市的部分， OPEC Plus 承诺加快油市的再平衡哦，本周二就是上礼拜二 OPEC Plus 开了联合技术委员会 JTC 的会议，以及联合部长监督的委员会 JMMC。 那会后发表声明，将继续努力迅速清除大流行留下的过剩石油。在全球经济和石油需求不确定的背景下，以沙烏地阿拉伯和俄罗斯为首的部长们强调了会尽快加速市场的再平衡的重要性。所以这时候沙烏地阿拉伯很有诚意的自己减产，每天少了100万桶。好，本次的那个联合部长级监督会议就是 OPEC Plus 的，并没有提及到改变当前的产油政策，而是表示虽然未来几个月的经济前景和石油需求仍不确定，但在疫苗就是全球逐渐发放的情况下，今年剩余的时间里的积极因素将推动全球经济和石油增长的需求预期，好不好？这是预期。好，那 OPEC Plus 预计到今年的八月份，2021年的8月份，发达国家的原油库存将降回到2015到2019年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能够达到减产联盟的最初目标哦，希望可以达到，好不好？好，再来哦，下个礼拜美国的13F 报告将出炉哦。来，什么叫做美国的13F 报告哦？13F 报告的就是美国的证监会 SEC 规定哦，管理股票资产超过1亿美金的股权资产机构，需要在每个季度每个季度就三个月内结束后的45天内，向证监会提供自己持有的美国股权，并提供有关资金的去向。那这些机构包括共同基金、对冲基金、信托公司、养老基金及保险公司。所以说 13F 的季度报告就变成我们可以去知道，这些对冲基金到底持了哪些的股票，然后到底做了哪些的转换。那普遍所知的机构有包含巴菲特、索罗斯、桥水基金、摩根大通、贝莱德等，就是比较大的投行哦。好，那所以下个礼拜会公布这些东西。那桥水基金或将向美国证交会提供 13F 的季度报告，披露其持仓的状况。好，这个变成市场上在注意的，因为看到底这些股票，他们持有的股票有没有是做多还是做空，还是做了什么转移哦，再开始会有预测，好不好？那下礼拜我们已经开始休市了啦。那下礼拜四是大陆开始放春节的假期哦，他们是放11号到17号。那香港交易所的话是11号还有进行早盘哦，所以这些休市的时间，亚洲，那问题是欧洲，其实欧洲美国其实没什么休息哦，所以小道琼、纳斯达克这些罗素2000跟费城半导体国际指数下个礼拜其实是没有放假的哦，只有亚洲市场放假。那我们焦点还是放在，当然是放在这些国家上面哦，而新加坡交易所也没有休，好不好？所以还是有盘，还是有可以注意。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还是愿意注意的，我都一直会提供消息给大家，好不好？礼拜天的晚上，让你们在睡觉之前听听大概国际市场的脉动。希望下个礼拜大家都能够，新的一年耶，还不先不拜年，好不好？希望下明天开始就一个快乐的礼拜，好不好？这样子祝福大家晚安。